贵和和珅到西安去迎接大军凯旋，赵慧和海兰察带着一万多人的队伍在欢迎的人胡同里缓缓地行进着，足足用了两个时辰才算进了城。接下来就是阿贵和珅接万寿吴江赋和立功将士的花名册，颁赐御酒锦袍金玉如意，宣读圣旨，晋封赵慧为一等公爵食双凤，海兰察为二等公爵。然后就是大军演练队列，二位钦差携西安文武官员陪同观礼，整个西安城真是热闹的翻了天，整个劳军没有半点差错。可是到了晚上，大宴功臣的宴席上却出了点小毛病。这宴席啊，就设在巡抚衙门的正堂大院里，赴宴的有功将士是300多人，再加上西安方面陪宴的总共有600多人，月台上下都摆满了桌子，还显得有点拥挤呢。钦差大臣和西安要员的首座也摆放在院子里，原是想取个天地同光、上下其乐的意思。阿贵为相20多年，又曾经带过多年的兵，这里有许多门生故吏和老部下，开宴前自然都来拜望寒暄。和珅呢，才刚刚进金居处几年，资历威望都很浅，特别是他根本就没带过兵，所以就谈不上有什么老部下了，显得有点受冷落了，心中未免有点醋味，就命人将首桌搬进了正堂。下头这群军将们见了都不以为然，交头接耳，挤眉弄眼，咳嗽吐痰，窃窃私语，不知议论些什么。按照原先的议程安排，阿贵主持会议，和珅讲话。会议开始，等阿贵讲完乾隆的旨意，就轮到和珅讲话了。和珅面带微笑登上月台，环视一眼众将士，煞有介事的清了清嗓子说：将士们，兄弟们，你们辛苦了。话音没落，本来很安静的会场上突然一阵骚乱，特别是后边有咳嗽的，有吐痰的，还有大声说话的。哎，声音太小，咱们听不见。对对对，没吃饭嘛。哎，声音再大点大点。哎呦，河中堂也太矮了，咱们看不见，站高点吧。嘿，明明听得见也看得见嘛，河中堂别听他们胡说。接着就是一阵窃窃私语，又是轰然大笑。和珅好不尴尬，看看下面黑压压的人群，前面的官员和近身们都正襟危坐，聚精会神的听他讲话，见他停住都偏着头往后看，也不知道声音究竟是从哪儿发出来的。他无奈地咽了口唾沫，只好站到凳子上，又重新喊道：将士们，兄弟们，你们是有功之臣，辛苦了，你们着实不易。还要往下说，下边的人又喊上了：哦，这回可看见了，感情河中堂是个秃顶头啊。嘿，你是什么眼神啊，明明是头剃得太光了嘛。哎，瞧见了吧，果真是没有胡子呢，嘴巴光溜溜的。嘿，真是的，别是个太监老公吧。接着又是一阵哄笑，前头的大员们回头看看，想要制止，可又看不见是谁在捣乱，只好听之任之，愣是把个精明伶俐、能说会道的和珅弄得没脾气，这才知道这些秋八爷的厉害。在千牙房隔壁的书办房里还摆有一桌，这是专为纪云准备的。他如今虽然已经起复，但还没有正式任命的文告，身份不定，又不是列功续保的人员，严格的说呀，还是个没有正式官职的百姓，但是又不能真的拿他当百姓。一来 他已经当了几十年的军机大臣，门生故吏，遍布朝野，又有大清第一才子之称。二来，虽然获罪受罚，被贬谪到西江军中效力，但是如今乾隆已经有口谕要重新起复，虽然还没分差事，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这就要回军机处委以重任了，所以是不能怠慢的。此刻除了赵慧海兰察在这里等着开宴，陕西巡抚葛孝化、西安知府罗佑德、西安县令还有阿贵都在这里陪着他说话呢。罗佑德是纪云的门生，知道老师的秉性诙谐幽默，就在一旁陪着说笑。老师，您听说了没有？万岁爷下了旨意，说河中堂在新府邸里修的有九营楠木殿，着礼部勘察。河中堂像没事人似的，带着礼部、大理寺、翰林院的人在宅子里一处一处的看了个遍，结果呢，根本就没有。河中堂当场就翻了脸，当着几百官员质问礼部的人，说污人名节、坏人道德是什么罪过，想把谋逆大罪强加在我身上，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，要反坐。又逼问众人，是谁的主谋，敢做敢当吗？站出来说话。这事儿阿贵隐隐约约的也听说过个影儿，其余的人却是第一次听说，都听呆了，静静地盯着罗佑德等着下文。罗佑德见众人听得很专注，更来了精神了，又接着说，那些个人从来没见过何中堂发这么大的脾气呢，都愣住了，一时都没人说话了。忽然曹锡宝往前跨一步说，你不要在这敲山震虎，是我弹劾你的，这原本就是我的差事，你吓唬谁呀？算你手脚快，蒙得了初一，过不了十五，我等着朝廷的处分就是。至于你这座冰山，等太阳出来的时候再说。说完拂袖而去。众人听了面面相觑，都没有说话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海兰察才说，这人有种，是条汉子。赵慧也说，这本来就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御史就是言官，他们的差事就是弹劾官员的，封文也能奏事的嘛。纪云却一笑转换了话题，昨天他们送来底报，我回去大概还是老差事，李世尧大概要出任福建总督，乐敏补的是兵部尚书，眼看就要过冬至了，圣驾就要回銮了。海兰察问了一句，那福建水师谁去呀？纪云一笑说，大概非你莫属吧。正说着呢，只听外边院子里动静不对，乱糟糟的，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。赵慧和海兰察对视一眼，同时站起身来就要出去，阿贵却笑着把他们给拦住了。哎，兄弟们说笑热闹，你们俩出去一阵火显得太郑重其事，没什么大事，还是我去吧。说完转身出去了。和珅还站在凳子上进退不适，尴尬之极，下头的军士们都知道他是个奸臣，见他出这样的洋相都觉得过瘾，越发鼓噪起来，鼓掌的、吹口哨的、做怪样的、交头接耳的，什么样的都有。见阿贵微笑着出来，就像是谁在暗中指挥似的，会场一下子安静下来了。阿贵来到月台旁，微笑着不卑不亢地说，刚才在里边陪着纪大学士说话，少陪了。纪大学士想必大家都知道，是个文人，又上了年纪，不能和我们这些厮杀汉子坐院子里吃酒，大家不会见怪吧？下边异口同声地说，不会不会。在众人欢畅的笑声中，阿贵冲和珅一笑说，嗨，和这些家伙们多说什么呢，喝酒才是正经。来来来， 我同你一起敬大家，今儿个咱们来个一醉方休。和珅愣怔了一下，急忙就坡下驴，就地打滚，笑着从凳子上跳下来，自我解嘲的一笑说，对，我先敬大家三大杯，来呀，干。这才把刚才那尴尬的局面缓和了。咱们简短结说，赵惠海兰察西线大捷，霍集战的势力土崩瓦解，至此广大回疆安定无事，朝廷算是没了西线的后顾之忧。和珅劳军不受军将爱戴，借口还要预备来年圆明园建设的工料，便提前回京城了。阿贵接受了在浙江的教训，这次劳军格外小心，新疆一应人事安排，善后安抚百姓都处置得妥妥当当，才返回北京。从此朝廷内有纪云、阿贵、刘墉协助永元勉力料理，外有赵惠海兰察统兵训练，又有福康安这个救火队随时待命，所以朝政稳固，海晏河清，边疆安定。虽然内地时有土匪扯旗放炮、占山为王的事，但也是悬起悬平。要说朝中的大事，无非是皇后薨逝，魏家氏和唐儿也都先后谢世，人事上没有多大的变迁，只是风雨流年数犹如此，一个个也都上了年纪。幸而乾隆仍然是精神健忘，执理大事，平常的政务都交给了永琰。表面看似乎还好，其实啊，吏治是每况愈下，越来越败坏，这也是气数使然。直到乾隆51年深冬，过了冬至，京师上下喜气洋洋，正准备过大年呢。这一天，军机处忽然接到闽浙总督常清的急报，那个多年与朝廷作对、屡剿屡逃的林爽文又一次在台湾聚众生事。开始啊，乾隆接到禀报并没在意，因为这种事在台湾时有发生，以为这一次不过还是些跳梁小丑聚众闹事而已，不值得大惊小怪的。谁知道过了几天，又接到福建水师提督黄世俭和福建陆路提督任承恩的急报，说林爽文已经带着几千匪众攻克了彰化县城，形势万分危急。这一天，军机处当值的大臣是刘墉，接到急报不敢怠慢，急忙到玉庆宫来见永琰。其实已进入年关了，今天是年23，北京所谓灶爷上天的日子，家家都在包饺子、炸果子、熬灶糖过小年儿，大街上也是人来人往，都在忙着购置年货。可是皇宫里却十分冷清，各个衙门的官员也要过年，都是点卯祭散，各忙各的去了。外省官员呢，也都要回家过年，所以进京觐见的就更少了。刘墉一路过天街，除了见到几个太监正在匆匆忙忙的搬东西，几乎没看见一个官员。出景运门往北就是玉庆宫了，太监一见是刘墉，笑着迎上前来打签行礼说，请刘大人稍后，纪中堂和福大爷正在里边和15爷说事儿呢。话音没落，就听里边永琰说，是崇儒宫吗？请进来吧。刘墉答应一声，屈步进殿，果然见福康安和纪云都在。还没等行礼，永琰便摆摆手示意免礼说，嗨，正要派人叫你去呢，刚才也知会了和珅的，他在吏部会同礼部，正忙着会议会试的事儿呢，脱不开身。台湾那边的消息不好，总共4个县 林爽文先攻克彰化，接着又拿下了凤山，大半河山已不属于我清氏了，只有柴大纪苦苦守着朱罗城。李世尧昨天晚上一夜没睡，把台湾澎湖驻防的档案整理出来了。刚才我撵他出去，叫他歇一会儿再进来，我们几个先议个大概，我再去请旨。这事儿无论如何不能等过了年。刘墉急忙把两份急报递上去了。十五爷，我来也正是为这事儿，我在军事上是个外行，得多听听福公爷的。纪云还是那个老样子，只是烟瘾越发大了，一锅接一锅的抽的，烟雾弥漫的，脸上的皱纹比过去多了也深了，一边抽烟一边缓缓地说，依我说福建离得太远了，等我们这边旨意到了，还不知道那边形势变成什么样了呢。黄世简虽然跟过张广嗣，但当时他不过是个哥什哈而已，根本就没真的打过仗。任承恩也是个纨绔子弟，当不了指挥大任，所以我的意思是朝廷得赶紧派能源渡海去平乱。说完就看福康安，福康安沉吟了一下说，啊，我来见十五爷就是想向十五爷请战的，这趟差事还是我去，可又怕十五爷说我破费银子，这正犯嘀咕呢。永言一笑说，嗨，你本来就是花钱能手嘛，不过该花的银子还是要花的。那好，十五爷还是我去吧，昨天还与和珅说起过这事儿呢，他说你去问问十五爷吧，说不定这差事还轮不到你呢，再说这是兴大兵，恐怕还要等皇上发话才合适。永言接过话茬说，啊，是这么回事，你一生南征北战，百战百胜，从没失过手，台湾是个孤岛，四面都是海，万一有什么闪失，我也不愿意让你去冒险呐，所以我既没附和也没反驳他们。福康安听了点点头，沉思了一会儿，看看永言和纪云，又看看窗户外边，这才说，我知道十五爷是为我好，可是台湾的事儿不是小事儿，不能等到全部沦陷了才出兵，台湾府兵士要死守待援，就算是守不住城府也要守住鹿耳门呐，只要是有登陆滩头，大军一到就能立刻控制局面，只有我去最合适。十五爷，您是咱们的主心骨，可得拿定主意啊。刘墉接过话茬说，福公爷说的对，这是宫中体国之言，要是等林爽文占据了整个台湾再兴兵，就会难上加难。永言扬着脸沉思了片刻，终于下定了决心，一拳击在桌案上说，那好，就这样定了，你为主，海兰察为前锋，打。纪云一听也来了劲儿，磕掉烟灰说，闽浙总督、福建巡抚、福建水师提督都是无能之辈，请十五爷请旨撤差拿问，派李世尧兼任福建总督，太湖水师三万人马统归福公指挥，此外兵部的粮饷要十五爷亲自督办，不能让旁人撤肘。他虽然没有提名道姓，但是大家的心里都非常清楚，他指的是和珅。刘墉故意装傻，接过话茬说，嗨，撤肘的事儿倒不会有的。福康安马上说，怎么不会，当年施琅老侯爷出征台湾，圣祖爷专门派李光地供应粮饷、火药和药材，请十五爷留心，纪老夫子选几个得意门生，比如马祥祖、方令成、刘宝奇都成，专门给我料理后方。还有海兰察什么时候能到？纪云说， 哎，说是今天晚上就到的。哎，可惜赵慧中风了，要不然你带上他们两个，海兰察管指挥水师，赵慧管陆路扫荡，你居中调度，那该有多好啊！哎，福康安思量了一阵子，竟然起身，十分认真地向永言一揖。永言冷不防他来这一手，惊讶地说：“我说你这是闹的哪一出啊？一向都是直来直去，有什么说什么的，今儿这是怎么了？”福康安说：“十五爷，我回去准备一下，旨意一下就动身。我知道北京我指望不了六部，如今的官场就是这样，不管官大官小，谁有权谁就是大爷。我在前边打仗最重要的就是后勤供应，我连我的兄弟们都不指望，就依靠十五爷了。”永言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，情绪显得很激动，紧紧握住福康安的手久久不放。好，既然你这样信任我，你就放心去吧。按下他们这边，再说海兰察，他带了十名哥斯哈昼夜兼程，终于在晚上酉时赶回了北京城。他风尘仆仆由西直门入城，连家都没回，就直奔赵慧公爷的府邸。赵慧啊，中风已经一年多了，在家休养。此刻，两个在战场上并肩作战多年的老搭档面对面的坐着，互相盯着，良久良久没有说话。赵慧因为半身不遂，倚在大营枕上，目不转睛地盯着海兰察。这是一个乐天派，又是一条血气方刚、讲义气、重感情的汉子，是自己情同手足的战友兄弟。如今虽然已是年过半百，但看上去精神还是那么健忘，性格还是那么开朗，甚至还是那么顽皮。想想俩人当年驰骋疆场所向披靡的历史，赵慧的脸上绽出了一丝笑容，但一想到自己如今这个样子，又不觉悲从中来，笑容便凝固在脸上了。海兰察也在看赵慧，这是一个外冷内热的男子汉，一个沉稳而又果敢的将军。在战场上，他一直都是自己的主心骨，虽然还不到花甲之年，却身染沉疴，想想也真替他难过。倒是赵慧夫人和云儿见他们俩相对无言，走过来笑着说：“哎呦，我说海兄弟，怎么坐着不言声啊？这可不像你啊，昨天兵部的人来说你就要回来了，他高兴的歪着嘴直笑呢。”海兰察忙笑着说：“其实不要紧的，你忘了我们娥40岁那年也中风了，嘴歪的什么似的，找个好郎中几针下去，哎，不就扎好了吗？”听了海兰察的话，赵慧好像轻松了许多，长出一口气，微笑着说：“怎么，要去台湾了？”他的口角果然有点歪斜，但是说话却非常清晰，一点也不像重病缠身的人。